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马钰，他的祖先是范阳人。马钰年少时聪明机警，有出众的才智和谋略，能言善辩，下笔成文。乾宁末年，担任府中的刀笔小吏。李匡威被王戎杀害，王戎写信告知李匡威的弟弟李匡筹。李匡筹派使者到王戎处询问作乱的原委，幕僚们写的信大多不符合李匡筹的心意。马钰当时在记事值班，就起草文书，逐条陈述事件情况，列出十个可疑之处，文辞道理都很出色，因此出名。他曾奉命到郑州拜访王戎，官妓中有一个叫转转的，容貌美丽且擅长歌舞，在宴席上马钰多次挑逗他。木刻张泽也以文章闻名，对马钰说，你能在宴席上当场写成一篇赋，就把这个妓女作为酬劳送给你。马钰拿起笔和纸，立刻就完成了赋，带着转转离去。马钰在武皇幕府中历任官职，到检校司空、秘书监。武皇和庄宗对他都很礼遇优厚，每年按时赏赐丰厚的物品。监军张承业是唐朝旧臣，手握大权，官员们都低头哈腰地等候他。马钰却以滑稽戏谑的态度对待他，去他那里就像回家一样随意，有时直接进入他的卧室。每当宾客幕僚宴饮聚会时，张承业拿出珍稀水果陈列在面前，马钰总是把他们全部吃完。张承业私下告诫主管膳食的人说，以后马监到来，只在面前放干藕片就行了。马钰来了，看到干藕片没法吃。过了一天，他从靴子里掏出一个铁锤，把干藕片敲碎吃了。张承业大笑说，给你准备特别的食物，不要弄坏我的餐桌。马钰的豪放洒脱就是这样。马钰在庄宗幕府中寄居在异乡，年纪老了思念故乡，常常对着庄宗叹息流泪，说家在范阳，请求告老还乡，安葬在故乡的山中。庄宗对他说，自从你离开家乡以来，同乡还有谁在？刘守光尚且不能容纳父亲，能容纳你吗？我不吝惜你离去，只是你恐怕不能活命。马钰既然没有归路，心中忧郁苦闷，最终在太原去世。司空挺，贝州人，唐僖宗时考进士没考中，正赶上皇帝流亡，关中地区大乱，于是回到家乡。罗绍威担任节度副大使，司空挺带着自己的文章去求见他，木刻公诚意为他宣扬美名，罗洪信任命他为府参军，征召为管义巡官。张燕叛乱时命令判官王正言起草奏章，王正言向来不擅长写文章，无法下笔。张燕怒骂道，蠢货竟然侮辱我，把他推下座位。问谁可以起草奏章，有人说司空挺在罗王时期担任书记，于是派人骑马快速召他来。司空挺挥笔写成文章，斥责梁朝的君臣，张燕很高兴，任命他为判官。等到张燕又胁迫贺德伦投降后唐，贺德伦 pass 空挺先送降表到太原。北梦所言记载他的表文说，屈原哀叹郢都，本来不是怨恨的人，愿意归顺燕国也并非邪僻的行为。庄宗仍然任命司空挺为判官，后来让司空挺代理军府事务。司空挺有个侄子在梁朝，他派家奴送信去叫侄子，都虞后张玉抓住了那个家奴，认为司空挺与梁朝勾结，于是司空挺被杀害。资治通鉴记载，晋王责备司空挺说，自从我得到魏博，各种事务都委托给你，你为什么这样欺骗我？难道不能先告诉我吗？拱手让他回家，当天在军门将其灭族。曹廷颖，魏州人，担任本州典业余后。贺德伦派他西行到晋阳迎接庄宗，庄宗得到邺城后提拔他为马步都虞后，因为他称职，从此升迁日益显赫。天成初年被任命为齐州防御使，他到任后治政严整，颇有清廉的名声。当时有个孔目吏叫范弼，为人刚愎自用，对曹廷颖很轻视。范弼监督军粮仓库，虚报亏空来贪污钱财，又私自贩卖官盐，曹廷颖查办他，于是上奏了这件事。范弼的家人向执政者申诉，结果一起被交付御史台弹劾。范弼虽然被处死，但曹廷颖因所作不实被一起流放永州，接着又下诏赐他自尽，当时人都认为他冤枉。萧西府，宋州人，年轻时考中进士，担任梁朝开封引袁向先的书记。袁向先任青州节度使， 让萧西府担任巡官，萧西府不高兴，于是抛弃了母亲和妻子，改名换姓，逃到镇州，自称是青州长书记，觐见王荣。王荣任命萧西府为参军，他尤其不高兴。过了一年多，又逃亡到益州，削发为僧，住在百丈山。庄宗将要建立后堂，设置百官，李少红推荐他担任魏州推官。同光初年，有诏令制定内宴礼仪，问萧西府枢密使能否就坐，萧西府认为不可以。枢密使张居翰听说后很生气，对萧西府说，老夫历仕三朝天子，见内宴数百次，你本是乡下孩子，哪里知道宫中的规矩。萧西府无法回答。当初庄宗想任命萧西府为之至告，宰相窦卢阁等人依附张居翰，共同排挤他，任命他为驾部郎中。萧西府不得志，心中特别不快。庄宗消灭梁朝后，派萧西府宣慰青州、齐州，萧西府才知道母亲已经去世，妻子袁氏也已经改嫁。萧西府于是发丧扶丧，住在魏州。有人引用汉代李陵的书信讥讽他说，老母中堂，生妻去世。天成初年，想召他为谏议大夫，窦卢阁为说阻止了这事。明宗最终还是任命萧西府为谏议大夫，又担任鬼寒使。后来窦卢阁为说被安仲会憎恨，萧西府迎合上意，诬告窦卢阁纵容田客杀人，而为说与邻居争夺水井，井中有宝货。有关部门勘验井中只有破锅而已，窦卢阁为说最终都被贬死。萧西府被任命为左散骑常侍，更加急于进取，带着告发变乱的人李云夜里敲内宫门，送变乱书信说修堤的兵士想要在郊祀那天举火叛乱。安仲会不相信，斩了告变的人，军人诉说冤枉，请求让萧西府吃掉那人。不久下诏说，左散骑常侍、集贤殿学士判院士萧西府身处朝班行列，本职并非警察，却擅自带领凶顽狂妄之徒上陈诬陷不实之词，在临近郊祀之时煽动军众。李云既已处死，萧西府岂能免于贬谪，可贬为兰州司户参军，并立即由驿站遣送。长兴年间死在贬所。他的儿子萧世民在后州做官，最终担任县令。要纵之，太原人，年轻时是儒生。明宗代理代州刺史时，任命他为军事牙推，跟随明宗镇守行州，担任长书记，历任天平、宣武两镇节度副使。明宗镇守常山时，耀纵之因并没有跟随。等到明宗即位，耀纵之在洛阳觐见，安仲会怨恨他观望，很久没有授予官职。明宗说，得胜用兵时，耀纵之饥寒交迫，不离我左右。如今我拥有天下，哪个人不能富贵？为什么偏偏抛弃耀纵之？过了十天，任命他为慈州刺史。一年多后，从户部侍郎升任吏部侍郎，对于全选官员的法规他茫然不懂。长兴初年担任曹州刺史。清泰元年九月，因病被替代而去世。贾复原是镇州节度使王荣的判官，家中收藏书籍3000卷，亲手校勘勘正。张文礼杀死王荣时，庄宗还没有即位，张文礼派贾复到邺都劝庄宗登基，贾复于是留在邺下，寄居在旅馆。庄宗即位后，任命他为鸿胪少卿，后来以鸿胪卿的官职退休，又回到镇州，在别墅中盖了茅屋，亲自督促儿孙耕田放牧。贾复起初多次担任镇州、冀州的属县县令，所到之处有好的政绩，性格恬淡，与世无争，是镇州士人中的杰出人物。马杲年轻时酷爱儒学，通过明经科考中，又考中拔萃科，在梁朝做官，担任太常修撰，历任尚书郎，参与礼院事务，升任太常少卿。梁朝各位亲王娶妻，公主下嫁，都在宫殿门庭行揖让之礼，马杲认为不合礼制，上书阻止，舆论认为他说的对。按以下有缺文。长兴四年担任户部侍郎，马杲当时已经80岁，等到担任国子祭酒时已经80多岁了，但身体气色不衰。他对于很多事记忆不清，说元稹不应该考进士，是因为他父亲叫元鲁山，避讳明镜的缘故，大多像这样错误。他又上书说，古时候没有为扫书扶桑的规定，文皇、唐太宗开创这一礼制，认为兄弟的亲情 不应该没有丧服，于是议定为小公服。如今律令中省去服这条，改为兄弟的妻子服大公服，不知是谁提议改的，而写在律令中。各位博士反驳说，律令是国家的根本大法。马杲担任知礼院时，不曾议论确定，如今突然上书驳斥法令，是罪人。罗贯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，进士及第，多次担任台省官员，从礼部员外郎出任河南县令。罗贯为人刚强正直，端正自身，奉公守法，不避讳权贵豪强。当时宦官和伶人当权，凡是向罗贯请托的人，请托信堆满了屋子，罗贯一概不答复，把这些信都拿给郭崇韬看，并上奏了这件事。因此皇帝身边的人常常说罗贯的过失。此前梁朝时张全义专治京畿、河南、洛阳的辽左都出自他的门下，侍奉张全义如同奴仆。等到罗贯接受任命，坚持本朝的法度，对张全义稍有怠慢，被府司庇护的不明，他一定上奏惩治。张全义发怒，于是让府中女史告诉刘皇后，让他从容地对庄宗说。宦官又说他坏话，庄宗非常恼怒。正赶上庄宗去寿安山陵，道路泥泞，庄宗问主管道路的人是谁，宦官说属河南县管辖，催促人把罗贯召来。罗贯上奏说，我起初没有接到修路的命令，请询问下命令的人。庄宗说，你所管辖的地方反而问别人，为什么？命令交付府狱，府吏用棍棒拷打，催促他认罪。第二天传召杀他。郭崇韬上奏说，罗贯别无赃证，桥道没有修整，按法律不至于判死罪。庄宗怒道，母后的灵驾将要出发，天子的车舆往来，桥道不修，是谁的过错？郭崇韬上奏说，罗贯即使有死罪，也要等供状呈上，有关部门议罪，以朝廷的典章执行，那时处死也不算晚。如今以万圣之尊对一县令发怒，让天下人说陛下执法不公。庄宗说，既然是你所偏爱的，就由你裁决。于是甩袖进入宫中。郭崇韬跟着继续论说，庄宗自己关上了殿门，不能进去。随即命令处死罗贯，暴尸在府门，冤痛的声音远近都能听到。淳于晏案以下有缺文。通过明经科考中，从霍彦威担任小校时，淳于晏就计时在霍彦威门下。霍彦威曾经因兵败独自脱身，左右没有跟随的人，只有淳于晏拿着剑跟随他，徒步走在草丛中，从此霍彦威认为他重义气，两人相处得很融洽。等到霍彦威历任数镇节度使，淳于晏都担任从事军府的事务，直至私人事务无论大小都由淳于晏决断，虽然他是募兵，却如同管家。此后公侯的门客往往效仿这种做法，当时称为孝淳。所以霍彦威所到之处都治理得很好，这是淳于晏的功劳。张格字承之，是原宰相张俊的儿子。张俊受到梁太祖的猜忌，梁太祖暗中派人在长水杀害了他。张格改名换姓，辗转流落到蜀地。旧唐书张俊传记载，永宁县吏叶彦，张家一向厚待他，他告诉张格说，相公的灾祸不可避免，你应该自己想办法。张俊说，留下就一起死，离开或许能免祸，希望能保存后代。张格拜别离去，叶彦率领30名义士送他渡过汉江后返回。张格从荆江上三峡进入蜀地，王建借月称帝后任命张格为宰相。张格的生母在张俊遇害时躲藏在民间，削发为尼，流浪在函谷关、洛阳一带。王建听说后，暗中派人把他迎接到蜀地，赐予紫色僧衣，加号慈福大师。等到王建去世，蜀人任命张格为山陵使，张格面有难色，不久获罪，被外放为茂州刺史。为蜀的志书则被他说送葬时推辞命令是不忠，母亲去世隐瞒丧事是不孝。王衍继承伪位后几年，又任用他为宰相。同光末年，蜀地平定，张格到了洛阳。旧唐书记载，人桓带张格回到洛阳，张格感激叶彦的恩惠，去寻访他。叶彦已经去世，便厚厚地抚恤了他的家人。又考张俊第三子在吴国做官，改名李衍，建《九国志》，被任命为太子宾客。人桓爱惜他的才华，奏请任命 他为三司副使，不久在任上去世。张阁有文采，通晓政事，当时人很称赞他。许济，字贤贤，他的祖父许密名声在会稽一带很响亮。许济年轻时就有喜爱山水的志趣，广泛阅读经史典籍，精通三十之学，尤其通晓易经的卦象。太平广记记载，许济在晋征旨那里学习易经。他长期隐居在四明山，不追求当世的声誉。唐昭宗听说了他的名声，征召他入朝，在内殿召见他问答。当时昭宗正和邻人调试弊礼，事情结束后才让许济坐下，并赐给水果，询问易经的义理。退朝后，许济对人说，君王沉溺于声色而不专注于政务，我听说作为君主应当彰显美德，防止邪恶，以此来照耀百官，百官或许会效仿。现在君王不嫌弃琐碎的事情，自己追求技艺的精湛，君主的政道已经衰败了。不久他请求回到山中，寄居在江陵，以服食灵芝，断绝粮食，来修身养性，自得其乐。天佑末年，节度使赵匡宁兄弟以厚礼相待，拜他为师，学习养生之道。唐朝末年，朝廷任命他为谏官，他没有就职，汉南一带称他为止军。后梁攻打襄阳时，赵匡宁兄弟放弃镇守之地，逃往蜀地，许济与他们同行。一年多后，蜀主王建用失礼待他，官位做到了蜀相。同光末年，后唐平定蜀地，许济与王衍一起被押送到东边，被授予工部尚书一职后退休，在洛阳定居。当时许济已经年迈，但精神仍然健忘，淡泊寡言，时常说蜀地的方言可怪可怪，没人能了解他的内心境界。清泰三年六月去世，享年80多岁。他的子孙官位做到了省王。同光年间凭借方术而著称的还有僧人程慧。程慧最初在五台山出家，能修持戒律，自称通晓皮骨肉三命，人们起初归附于他，名声逐渐远扬，四方供养馈赠的人不远千里而来的很多。他自称能驱使毒龙，可以呼风唤雨，他的门徒称他为降龙大师。京城大旱时，唐庄宗把他迎接到洛阳，亲自拜见他，六宫嫔妃也参拜行礼，世人百姓都仰慕瞻望，认为早晚就能降下甘霖。祈祷了几十天，却毫无应验。有人说因为祈雨没有效果，要把他烧死，程慧害怕而逃走了。他去世后被赐号法雨大师，塔名为慈云之塔。周元豹本是燕地人，世代担任从事之职。周元豹年轻时当过僧人，他的师父有识别人才的眼光，他跟随师父游历10多年，不辞辛苦，师父知道他可以教会，就把袁天罡、许富的相术传授给他，大致是描绘人的形貌，比照各种龟、鱼、禽、兽，用眼睛观察，凭内心判断，都能切中其中的道理。等到回到家乡，他就还俗了。起初卢城穿着粗布衣服游历燕地，与两位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拜访周元豹。周元豹对同乡张英衮说，刚才那两位君子明年花开的时候都会成为故人，只有那个道士，指卢城，以后会很显贵。到第二年，那两人果然去世了。又过了20年，卢城在邺城登上了高位。周元豹回到晋阳，张成业信任并重用他，他预言的事情多次应验。张成业让明宗换上普通衣服，站在朱校的队列中，用其他人冒充明宗来试探，但周元豹在队列末尾指着明宗说，这位的骨相难道不是内牙太保吗？众人都佩服他的神奇。有人问起明宗的福寿，他只说最后会成为镇州节度使，当时明宗担任内牙都校，才兼任州牧而已。昭义皇后下世当时还只是侍奉梳洗的侍女，偶然触怒了明宗，被明宗狠狠鞭打。周元豹见到他说，这个人有藩后夫人的命，将会生下贵子。明宗的盛怒由此化解，后来他的话果然应验。太原判官司马奎去拜访周元豹，周元豹对他说，您5天之内奉命出使万里之外，看不到回来的日期。司马奎几天后因为酒醉被衣领勒住而死。唐中宗任命周元豹为北京巡官。唐明宗即位的第二年，有一天对侍臣说，方士周元豹过去曾预言朕的许多事情都有应验，可以下诏让北京安排车马送他到京城。 赵凤上奏说，袁天罡、许富的相术是周元豹擅长的，但陛下贵不可言，现在已经应验了，其余的事没什么可问的。如果下诏让他到京城，那么奔走钻营的人会争相询问吉凶，恐怕近于妖言惑众。于是作罢，下令用金银布帛厚赏他，授予光禄卿一职，让他退休。不久在太原去世，享年80多岁。